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情报机构及儿童被极端化的相关细节。数据显示，澳偏远地区房价增速快于首府城市。乌克兰总统指责特朗普重复俄罗斯虚假信息。俄罗斯袭击敖德萨造成四人受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被极端化的儿童与成年人一样，构成可信的恐怖主义威胁，而澳大利亚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安全环境。在一份内容广泛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CU 总干事麦克·伯吉斯表示，一代数字原生代及所有成长阶段都在网络环境中度过的人，正在进入一个容易被极端化的年龄段。根据解密的情报评估，伯吉斯透露， ACU 首次对儿童展开调查的中位年龄现在已经降至15岁。相关案件的绝大多数涉案者为男性，且在澳大利亚出生。我们近期处理的许多案件既令人悲伤和警醒，又令人震惊。据称，未成年人在学校操场上分享斩首视频，一名12岁的儿童据称曾企图炸毁一处宗教场所，一名17岁的青少年据称观看纳粹宣传和 3K 党视频，并在教室墙上涂写毒死犹太人的字句，一名12岁的儿童据称策划校园枪击事件。澳大利亚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在2024年被提升至很可能 probable。 伯吉斯表示，短期内不太可能降低这一等级，并警告称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预计将持续至2030年。澳大利亚偏远地区房产价格增长速度快于首府城市。房产数据公司 CoLogic 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1月份的三个月里，偏远地区房产价格上涨了 1%， 而城市则下跌了 0.7%。 昆士兰州的格拉德斯通、汤斯维尔和麦凯，以及西澳州的班伯里和布泽尔顿等地的房产中位价在过去一年中至少上涨了10万澳元。相应的，偏远地区的租金上涨了 1.6%， 而城市上涨了 0.3%。但 CoLogic 警告说，偏远地区房价的这种快速增长不会持续太久。他们表示，租金增长的总体年度趋势正在继续放缓。过去一年，向行业监察专员投诉电信服务的案例明显增多。电信行业监察专员的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投诉量激增。数据显示，2024年10月至12月，监察专员一共收到15297起投诉，比上一季度增长 13%。 报告指出，3G 网络关闭是导致移动服务投诉增加的主要原因，许多用户反映服务受限、信号覆盖差等问题。在南澳州政府迫使怀亚拉钢铁厂进入行政管理后，至少有1000个工作岗位岌岌可危。这家陷入困境的钢铁厂由英印裔亿万富翁桑吉夫·古普塔的 GFG 联盟所有。此前，该厂被揭露拖欠数千万澳元的州特许权使用费，本财年亦未能支付，拖欠1500万澳元的水费以及数百万澳元的私人承包商费用。南澳州州长玛丽·纳斯卡斯表示，他是在一个特别工作组发现 GFG 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糕后做出这一决定的。
This is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to secure.
他说，这是确保本国钢铁生产的正确做法。对于国家如此重要的关键性经济基础设施而言，其持续运营受到如此严重的影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认为今天之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As we believe was the case prior to today.
州长还表示，他将宣布他所描述的国家有史以来最全面的行业支持方案，以支持受影响的普通民众。 澳大利亚一家大型体外人工受孕提供商发生了数据泄露事件。这家名为 Geninia 的公司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称，他们已经确认有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访问了其数据。该公司表示正在紧急调查被访问数据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其中包含的个人信息的程度。该公司表示，如果发现有证据表明患者的个人信息受到了影响，他们将直接通知患者。塔州当局称，在该州西海岸亚瑟河附近搁浅的157头鲸鱼将在未来几天内被安乐死。塔斯马尼亚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布伦登·克拉克说，很难在最近的搁浅事件中复制海港救援技术。虽然我们最近在西海岸麦格里港及周边地区发生的鲸鱼搁浅事件中成功地将鲸鱼重新浮上水面并救起，但必须指出的是，环境和交通方面的挑战意味着我们不太可能使用同样的救援技术。2022年，约230头领航鲸在麦格里港入口处的一次大规模鲸鱼搁浅中死亡。一名女子被控在一家购物中心对两名女性实施仇视伊斯兰的攻击，她在法庭上哭泣，而其中一名受害者表示自己仍然深受心理创伤。31岁的苏珊·戈努拉兰被指控在墨尔本北部 Epping 购物中心内袭击了一名30岁的穆斯林孕妇，约十分钟后她又被指袭击了26岁的伊拉夫·阿尔·伊萨维。法庭获悉，戈努拉兰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听取案件情况后，地方法官决定将他继续还押受审，他将于今天再次出庭。一名依靠共享出行服务出行的视障妇女起诉 Uber， 称其多次因携带导盲犬而被拒绝搭乘。宝拉·霍布里称，在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 Uber 曾32次拒绝从他位于维州偏远地区的家中接他，尽管他已告知自己会携带服务动物出行。他说，尽管他向 Uber 报告了这些事件，但仍遭到拒绝，这给他的计划造成了相当大的延误和干扰。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公开纷争已经升级。在一篇社交媒体贴文中，特朗普称泽连斯基是一个不举行选举的独裁者，并说他滥用了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援助用于俄乌之间的战争，而特朗普称这是一场根本没有必要开始的战争。此前，泽连斯基曾说，特朗普在重复俄罗斯关于入侵乌克兰的虚假信息。特朗普的话招致其国内政治对手的尖锐抨击。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称，他的言论令人不快。这太过分了。总统做这种事胡言乱语，说一些明显不实的话，即使不是为了幽默，也是令人愤慨的。最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知道乌克兰人民已经做出了牺牲，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此际，美国试图单方面与俄罗斯谈判，以结束长达三年的俄乌战争。乌克兰担心谈判的条件会对俄罗斯过于有利。与此同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州，造成四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当地官员称，袭击还造成大面积停电，并破坏了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一所幼儿园和儿童诊所。敖德萨市市长赫纳迪·特鲁哈诺夫称，能源工作人员正在对该市最大的一个区的情况展开评估，该区有25万居民失去供暖和供电。他估计有500栋建筑和数十所学校受到影响，全市气温降至零下6度。供暖情况非常困难，因此我们决定从中央供暖系统中放水，以防止系统冻结，避免情况恶化。在近三年的战争中，敖德萨经常成为俄罗斯袭击的目标，尤其是该市及周边港口的设施。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次会议中，在中国和美国就美国加征关税及中国的反制措施进行争论后，大多数成员国呼吁各国保持冷静。中国在会上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称这可能会颠覆全球贸易体系。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特使回应说，中国经济是掠夺性的非市场经济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发言人伊斯梅拉·迪昂说，尽管两个大国之间存在争执，但讨论是建设性的。中国确实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并公开了他们的声明。我只能说总干事说了什么，以及其他成员的反应如何。正如我所说，绝大多数成员都强调了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和规则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欧盟表示愿意与特朗普讨论贸易协议以及降低汽车和其他商品关税的问题。天主教会官员称，教宗方济各的病情稳定并略有好转。现年88岁的方济各因患双肺肺炎在罗马住院。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探望了教宗，他说方济各头脑很清醒，而且很幽默。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网球方面，澳大利亚选手亚历克斯·德米瑙尔进入了卡塔尔网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他以6-4和6-4的比分击败了荷兰选手博蒂克·范德·赞兹丘普。德米瑙尔目前在2025年的15场比赛中取得了13场胜利。他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安德烈·卢布列夫。德米瑙尔的澳大利亚队友克里斯·奥康纳尔则表现不佳。他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以6-2和6-1的比分被世界排名第16位的选手杰克·德雷珀淘汰出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34 美元、1.11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20 元人民币、4.933 元港币、20.770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4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1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